路加福音24章13到53节，同一天有两个门徒前往耶路撒冷11公里的以马忤斯村，一路谈论着最近发生的一切事。正谈论的时候，耶稣走过来和他们同行，可是他们认不出耶稣来。耶稣问他们，你们一路在谈论什么？他们停下脚步，满面愁容。其中一个叫格留巴的说，难道在耶路撒冷做客的人中只有你不知道今日发生的大事吗？耶稣问，什么事？他们说，就是拉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本来是个先知，在上帝和百姓面前谈论言行举止充满力量，我们的祭司长和官长却把他押去判了死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一直希望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位。还有今天是事发后的第三天，我们当中有几位妇女一找到耶稣的坟墓，看见耶稣遗体不见了，回来说天使曾向他们显现，并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后来我们有几个人亲自去坟墓查看，果然像他们所说的，耶稣的遗体不见了。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为什么迟迟不肯相信先知的话呢？基督岂不是要先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耶稣接着从摩西和众先知的记载开始，把有关自己的经文都向他们讲解明白。快到以马忤斯村时，耶稣好像还要继续前行，他们极力挽留他，说天快黑了，时候不早了，跟我们一同住宿吧。耶稣就和他们一起进村住下。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后掰开递给他们。突然他们眼睛明亮了，认出是耶稣，耶稣很快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二人彼此议论说，一路上他和我们说话，为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是很火热吗？二人马上赶回耶路撒冷，看到11位使徒及其同伴正聚在一起谈论，主真的复活了，他向西门显现了。二人也把路上发生的事以及掰饼时认出主的经过述说了一遍。正说的时候，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又惊又怕，以为是看见了鬼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忧心忡忡，为什么心存疑惑呢？你们看我的手和脚就知道真的是我，来摸摸看，鬼魂没有骨和肉，你们看我有。说完便伸出手和脚给他们看，门徒又惊又喜，半信半疑。耶稣问，你们这里有吃的吗？他们便给他一片烤鱼，他接过鱼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曾经说过，摩西的律法书、先知的书以及诗篇里有关我的记载都要应验。于是耶稣开启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这些经文，又对他们说，圣经上说基督必受害，然后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扬悔改赦罪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遍万国。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要把我父所应许的赐给你们，不过你们要留在城里，直到你们得到天上来的能力。耶稣带着门徒来到伯大尼附近，举起双手为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他们，被接到天上去了。门徒都敬拜他，然后欢欢喜喜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常在圣殿里赞美上帝。
谢谢凤霞姐妹。好，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我叫沈天同，是三一教会华文堂的一位弟兄。感谢主啊，让我在这次复活节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在开始前，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互动。如果您信主超过30年的话，请举一下手好吗？好，感谢主，请放下。嗯，那举过的就可以不用再举。嗯，大家放心的举，不用回答问题的。那超过二十年的，请举一下手好吗？好，谢谢。那超过10年的，请举下手。好，感谢主，请放下。那超过5年的，好，那5年以内的，请举下手。好，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 那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信主的时间都不相同，那么刚刚看到有超过30年的，那也有刚刚信主不久的，但是我们都是因为同一位复活的耶稣带给了我们的拯救和新的生命。我相信我们也都有相同的经历，就是主他在我们心中动工，能够使我们来认识他并且信靠他的那个时刻。今天复活节的经文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两位门徒他们的奇妙的经历。他们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也亲身经历了复活的耶稣。之后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并且差派他们回应福音的使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满心欢喜的来到你的面前，一起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来敬拜赞美你。是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你借着你的话语更加的来明白复活的耶稣和使徒传承下来宝贵的福音，也帮助我们来对今天的信息做出回应。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先来看单章上的第一段内容，复活的耶稣用话语启示门徒。复活的耶稣用话语启示门徒。13节一开始说，同一天，就是耶稣复活的同一天，有两个门徒前往离耶路撒冷11公里以外的以马忤斯村。当他们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就走过来和他们同行，可是他们却认不出耶稣来。那这里并不是说因为复活后的耶稣他的容貌和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们认不出。这里认不出是因为他们在当时他们的属灵眼睛还没有被打开。这个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耶稣接下来是会如何来帮助他们。好，我们继续看，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在谈论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哥留巴的就对耶稣的问话感到非常的惊讶，他为了回答耶稣，这两个门徒就把近日所发生的一大事，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告诉了耶稣。这里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当时就连彼得等其他的门徒他们都还没有完全搞明白耶稣的死和复活。那可以说在当时，耶稣是唯一一个最清楚这几天来发生所有事情来龙去脉的人，但是这两个门徒却认为只有耶稣不知道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那在耶稣的追问之下，我们看他们如何回答耶稣呢？19节，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本来是个先知，举止充满力量，结果耶稣没有像他们所希望的拯救以色列，却死在石架上。一大早几位妇女发现耶稣的遗体不见了，天使都显现并且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既然复活的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按照一般的逻辑看到这样的情景，应该是理所当然能够想起耶稣曾经和门徒说过的他在第三天会复活的话。但是这两位门徒的言语当中所表现出的依然是失望和沮丧。面对失望的门徒，耶稣他指出了他们的问题所在。25节，耶稣说，无知的人啊，为什么迟迟不肯相信先知的话呢？这里无知并不是耶稣说啊他们愚蠢，而是耶稣知道门徒迟迟不肯相信。 是因为耶稣在三天前死了。耶稣死了的事实使他们觉得靠耶稣来拯救以色列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了。所以耶稣在接下来的26节就帮助门徒来明白耶稣受死的意义。26节耶稣说，基督岂不是要先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耶稣就从摩西和众先知的记载，把有关自己的经文都向他们讲解明白了。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耶稣向他们解释了旧约经文当中所有预表指向耶稣的死和复活的经文。意思就是耶稣向他们解释了圣经当中这些经文，来帮助这两位门徒来明白为什么耶稣必定要死。耶稣必定要死的原因，这个我们在周五受难日那天已经详细讨论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了。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耶稣的死能够使我们罪得赦免。那同时耶稣也借着圣经的话帮助这两位门徒来明白为什么耶稣必定会复活，以及复活的意义。关于复活的意义，等我们到单章上第二段内容的时候，我们到时候会来看。那我们很快的就会先看到这段解释圣经的经历，其实是这两位门徒他们认出耶稣属灵眼睛被打开的关键。我们看接下来故事如何发展。快到以马忤斯村的时候，这两位门徒和耶稣一起住宿。30节，他们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后，就掰开递给了他们。突然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们认出是耶稣，耶稣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会好奇，为什么他们就认出复活的耶稣了呢？是这个饼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其实并不是靠这个饼，虽然表面上他们是在耶稣搬饼的一瞬间眼睛明亮认出了耶稣，但是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我想强调的实际上是耶稣的话帮助他们认出了耶稣。这个饼本身没有什么特别，而是先前一路上耶稣用圣经的话语来启示他们的那个圣经的话大有能力。他们属灵的眼睛之所以能够明亮认出耶稣，全都是因为刚刚我们看到的27节，耶稣一路上把从摩西和众先知所记载的有关自己的经文全都向他们讲解明白了。我这么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门徒接下来自己说的话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说，一路上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为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是很火热吗？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是耶稣的话和圣经的解释使门徒明白了，他们的心眼被打开，从而认出了复活的耶稣。弟兄姐妹，那我想当我们听到福音，圣灵也借着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动工，帮助我们能够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心中感动的那一瞬间，不正和这两位门徒他们亲身经历耶稣在他们生命中的奇妙作为一样的吗？我们看这两位门徒他们如何来回应耶稣呢？33节，他们马上动身回到耶路撒冷，回去后向门徒见证耶稣的复活。虽然当时耶稣已经向西门彼得显现， 但是大部分的门徒他们还是处于疑惑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路加的视角，从这两位门徒转移到耶稣的其他的门徒身上，也从以马忤寺回到耶路撒冷。我们一起来看单章上的第二点，复活的耶稣已显现，激励门徒。复活的耶稣已显现，激励门徒。那正当门徒们他们在交谈的时候，耶稣突然向他们显现，说：“愿你们平安。”门徒什么反应呢？他们又惊又怕，以为是看见了幽灵。那或许我们以为复活后耶稣的身体他是有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或者说是以灵的状态飘来飘去，所以门徒害怕，以为看见了幽灵。耶稣的这次显现，他向门徒展现了他复活后的身体，来打消门徒的疑虑，来鼓励他们的信心。复活后的耶稣他是有身体的，他的身体能够穿越时空，因为耶稣之前是在以马忤寺突然消失，这里又在耶路撒冷突然出现。39节，耶稣说：“你们看我的手和脚，就知道真的是我。来摸摸看，幽灵没有骨和肉，你们看，我有。”我想，耶稣用这样直接的描述和邀请门徒来实际的触摸，是再清楚不过的表明，复活后的耶稣是有实实在在身体的复活。不但如此，我们看复活后的身体也是能够吃东西，因为接下来41节，耶稣问有没有什么吃的，然后他接过烤鱼在门徒面前吃了。这一点也向门徒展现了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有和常人类似的正常饮食的机能。耶稣所有的这些举动都充分地显示出了复活身体的独特性，这一方面打消了门徒的疑虑，也印证了耶稣的复活是完全的事实。那进一步来说，耶稣复活后的身体不是简单的回到以前旧的身体，而是向我们启示了一种全新的属灵的身体。关于复活身体的奥秘，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有详细的记载，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展开，我想我们来快速的看几段关键的经文。首先耶稣的复活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耶稣的复活他与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保罗在20节说，基督是死人当中第一个复活的，因为正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那同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的复活和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接下来保罗又从35节开始谈到复活的身体它是有属灵的形体，是能够承受上帝的国度。所以耶稣身体的复活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神迹，它更是我们将来复活的一个确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最后他总结道，保罗说：“死亡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耶稣的复活他战胜了死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再惧怕死亡，因为耶稣已经先复活了，他的复活他正是我们复活的盼望，也是我们 新生命的保障。就像保罗在十五章最后五十七节的总结，那使徒保罗说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那我们一起回到十五章的开头，保罗说：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记住我传给你们的福音。什么福音呢？第三节保罗说，这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基督照圣经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被埋葬了，又照圣经的记载在第三天复活了。弟兄姐妹朋友们，保罗说的话，这使徒传承下来的福音，不正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这里耶稣亲口说过的话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六节，耶稣对门徒说出了福音的核心。圣经上说，基督必受害，然后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扬悔改赦罪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遍万国。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出的，所以让我们再次跟随路加的记载，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当时啊，我们一起来看单章上的第三点，复活的耶稣赐门徒差派圣赐圣灵差派门徒。复活的耶稣赐圣灵差派门徒。耶稣向门徒显现之后，打消了门徒的疑虑，随后耶稣就对他们说，摩西的律法书、先知书以及诗篇有关我的记载都要应验。四十五节，于是耶稣开启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和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必受害，然后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扬悔改赦罪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遍万国。这段经文也再次帮助我们看到，唯有从神而来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明白圣经所记载的一切，都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中完全应验。那什么目的呢？目的就是为了使人能够来听到这个福音，并且明白、相信就悔改赦罪的福音。四十九节，耶稣应许赐给门徒从天上来的能力。在接下来的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明白，在这里指的就是从父上帝和耶稣赐下的圣灵。圣灵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圣灵不仅赐能力装备当时的使徒去传承福音，圣灵也帮助人们能够来明白所听到的福音，借着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动工，从而使我们能够来认识耶稣，来接受并且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所成就的这悔改和赦罪的福音，从而罪得赦免，有永生的盼望。弟兄姐妹朋友们，这就是在今年的受难日和复活节，我们再次回顾耶稣的死和复活所带给我们的重要信息和永恒的盼望。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结尾，耶稣升天后，五十二节门徒都敬拜他，然后欢欢喜喜地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常在圣殿当中颂赞上帝。路加他特意在约翰福音的结尾处又把大家拉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耶稣受死和复活的所在地，也是福音广传的一个起始点。大家还记得在周五，同样是这群耶稣的跟随者，同样是在耶路撒冷面对十字架的羞辱，门徒们只能哀伤黯然离去。而三天之后，我们看到门徒们他们明白了福音的奥秘，他们欢欢喜喜地回到了耶路撒冷，在圣殿当中称颂上帝。这一切的喜乐和盼望全都是复活的耶稣所带给他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这次复活节信息的回应，就让我们也回到复活的耶稣所带给我们喜乐和盼望的那一刻，就让我们也回到我们信靠耶稣、相信这赦罪、悔改福音的那个时刻和那个地点。我不清楚当一开始我邀请大家举手的时候，大家是否还清楚地记得信主那一刻的经历和感动，当时的火热和欢喜。但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们都是因着这同一位复活的耶稣，他带给了我们拯救和新的生命。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来思想当圣灵亲自的工作软化我们每一个刚硬的心，使我们能够来明白福音。当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也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内心欢喜火热地来回应耶稣，来相信福音，来欢喜赞美上帝的那个时刻。亲爱的慕道朋友们，此刻我想特别邀请你来和我们一起思想耶稣的死和复活，和这使徒传承下来的宝贵的福音。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说，这悔改赦罪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一直传遍万国。在我们刚刚举过手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都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信主的。有些是在几十年前国内的教会，有些是在大洋彼岸另一个国家，有些是在一次营会当中，有些是在阿德另外一间教会，有些就在我们的英文堂和我们中文堂。虽然我们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信主，但不正是因着复活的耶稣，也不正是因着这已经传遍万国的福音吗？那今天这赦罪和悔改的福音再一次临到这里，亲爱的慕道朋友们，或许今天是你第一次听到福音，又或许你已经听过很多很多次了，但以前可能不是很清楚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又或者曾经也有过感动和火热，但却从未回应过所听到的福音。今天愿圣灵亲自在您的心中动工，如果您此刻有心中有欢喜、有感动、有那股火热，愿意来回应今天听到的福音，请您不要犹豫，愿主帮助你来回应 他对你生命的呼召。接下来我会带领一个悔改祷告，如果您愿意，可以在我每念一句的时候心里默默地重复一句。我把这个祷告打在了大屏幕上。悔改并不仅仅只是口头上的一个认错，它是从心里认清自己的罪，并且愿意转向耶稣的一个决定。这是一个对耶稣基督福音回应的祷告，是一个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您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和生命的主，从此与主建立关系的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上帝，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不配被你接纳，也不配得着你赐下的永生。我承认曾背叛你，忽视你的存在，我需要你的赦免和宽恕。谢谢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为我而死，使我的罪得以赦免。也谢谢你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赐给我全新的生命。求你赦免我，求你改变我，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主耶稣来带领我，活出与悔改相称的生命。阿们。亲爱的慕道朋友们，如果您刚刚在心里和我们一起做了这个悔改祷告，请务必让您的家人或者今天邀请你来的朋友知道，也请您让我们知道，我们会为你一起感恩和欢喜的同时，也会来邀请你来做接下来的一些跟进。那我手上这本是路加福音的手册，其中包含了这次受难日和复活节的经文。如果您对整本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的事迹感兴趣，想了解更多的话，欢迎您去门口的桌上拿取。我们也非常期待与您一起走上这信心的旅程，来更多的来认识这位复活的主耶稣。阿们。